课后作业，你们可以每人拿一张哈。我跟大家来分享属灵的操练二钱财。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会唱一首短歌，然后大家一起祷告。我需主，我真需主，时时刻刻需主，求主此刻就是恩，我来求主。我需主，我真需主，时时刻刻需主，求主此刻就是恩，我来求主。是的，主啊，我时刻需要你，需要你给我智慧，需要你给我遵行你话语的力量，需要你与我同在，也需要你与每一个孩子同在，让我们得着的是更丰盛的生命。求你今天就借着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鼓励我们，省察我们，使我们越有你的形象和样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发出你的馨香之际。主啊，常常仇敌会借着不甘心来有一个偷盗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扫除干净。主耶稣洁净我们的思想，主耶稣将我们的心归回，即或我们有一些试探来的时候，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也能得胜有余。谢谢主，祝福接下来的分分秒秒，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可以拿一张哈，就是课后作业。好，上一周呢，怀中弟兄跟大家分享属灵操练一，叫做认罪。这一周呢，我跟大家分享属灵操练二，钱财。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觉得钱财会影响我们的灵命吗？钱财会怎样影响你的灵性呢？钱财会影响灵性吗？我看到 Angela 两个在笑，你们笑什么？是会马上就想到什么了吗？ OK， 那可以分享吗？倩华你们两个。担忧就是忧虑，一提到金钱会很忧虑。哦，太现实，我也会的，我忧虑到会哭。在主面前哭个够。主啊，你是牧者，你一定要供应我，跟主赖皮。好几次哦。还有呢，提到钱财，哦，骆驼穿个针眼很难进神的国，因为它成为我的阻碍了，对吧？很难，财主进神的国何其难。圣经说。还有吗？提到钱财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觉得怎样会影响到你的灵性？嗯哼，哇哦，心跟着钱去了，财宝在哪心在哪。还有我们当中有没有富到流油的，然后就走路会飘起来的，有没有？有没有影响到你灵性？肯定有啊，就骄傲了呀。富到流油，我不知道哦，但是神知道哦。所以这一些都是影响我们灵性的，对吗？真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怀中要把这一个钱财放在我们属灵操练的其中之一，因为它确确实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性，影响我们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们就要来看钱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占怎么样的位置。其实主耶稣很看重钱财，真的。在圣经，整本圣经，我告诉你们哦，有2000多处的地方都记载钱财。当然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有的地方记载财富，有的地方记载奉献，有的地方记载管理。总之整本圣经有2000多处。然后耶稣讲到钱财哦，你们认真听哦，耶稣讲到钱财的次数绝对超过讲到天堂跟地狱。钱财 耶稣常常教导钱财方面，所以神并不是不关心我们的钱财，而是害怕钱财在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样占据我们的心，以及我们如何来管理。那么我要从第一方面来分享钱财的来源。圣经明明指出来，钱财的来源是来自于神。生命记里面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你要纪念他哟，就是要感谢的意思。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什么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的呢？因为神赐给你生命，赐给你健康，赐给你智慧，赐给你才能，赐给你恩典，也赐给你机遇，你才能得获财。神说我们收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传道书里面说，有一天我可以去进这城做那事，但是神说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云雾，就是一口气。如果拿走那口气，你还能说我可以做这做那吗？人的筹算是无有功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不管你富得流油，还是不管你缺乏，你要知道你现在拥有的都是来自于神。在历代志上，大卫在献圣殿的时候，他宣告说，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你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讲得非常清楚了。在新约也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官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我们所得的一切是来自于神。神说，千山上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是我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全部是属耶和华。神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别忘了哈，神多给的将来也会向那一个多取的人来要的，因为我们只是管家的身份。为什么我们认识钱财的源头非常重要？我们认识钱财的源头，我们就不至于骄傲，我们就不至于有对钱财有安全感。我们懂得那个源头是神，那我既然去忧虑钱财，我还不如到神的面前，把我的依靠投在他的身上，因为是来自于他嘛，对吧？所以钱财的来源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看一张表，这个源头 source 是神，神是一切供应的源头。 channel 这个管道是神借着你的工作、经营、投资，以及他人给你的帮助，或者父母给你的遗产，以及特别的供应。这个特别的供应就像圣经里面一些神迹奇事，五饼二鱼啦，什么乌鸦雕饼啦，这样子在人家极度缺乏的时候，神会伸出给予的手，特别的供应。然后这个 purpose 这个目的，我们拿到这一些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供应你的家，是为了帮助他人，是为了扩展国度。所以当你赚取的时候，不要对家的吝啬，说这是我赚的 AA 制。我告诉你， AA 制不讨神的喜悦，没有圣经的支持。你要供应家人，你要荣耀神在你的事情上，你要扩展神的国度。不是我们这些圣经的原则摆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神是你一切供应的源头，不是靠着你的膀臂忧虑可以来达成。你的忧虑不会让你的财务增加一点点，你要向这个你所全能的而且丰富的乐意施与人的这一位神来求取他给你的供应。然后神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主啊，你给我得获财的机会，可以向上帝求的。当我们得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仅是管家而已，这是一个来源。那钱财呢，我要从一个影响的角度来劝勉弟兄姐妹。是的，拥有钱财很好，它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从负面角度来看钱财对我们的影响，有很多的影响。我只能够从两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影响我们对神的忠心，就是刚才同工讲的这节圣经，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主耶稣不关注我们的钱包，关注我们的那颗心，因为你钱财的流向反映你心的方向， 你钱财从哪来往哪走，你心是跟着他走的。但是主耶稣在乎的是你的心在这地上还是你的心在永恒，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主耶稣才说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哪。我举圣经的例子，犹大他的心在哪里？在那30块钱，他就一直在想着我要怎么样拿到这个30块钱，顺理成章的把耶稣给卖掉，因为他的心已经被这个钱财带跑了。少年的财主为什么什么都做好，倒是到最后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财富占据他的心，他宁可要他的财富不要这个永恒，忧忧愁愁的走了。撒该遇见耶稣之后，他的心不再是他的财产。我说我如果讹诈的话我还他4倍，他敢这么说，他靠正当的手段赚取，他要得的是那个活出来的是那个悔改后的生命，他要得的是耶稣。他的心在哪？在上面，他的心不在地上。那么圣经里面寡妇的2个小钱也一样，他的心没有被占据，不因为他的富有或者贫穷，但至少那个贫穷没有办法占据他的心。所以主耶稣在乎的是一个人的心，因为钱财的流向反映心的方向。我非常认同马丁路德说的，人的钱包是他最后归信的地方。什么意思呢？人的归信就是我最后的那个主权，最后信靠的那个对象是什么，我一下就显露出来了。我的钱包是我最后归信的地方，我就不可能去投靠上帝，我靠的就是我口袋的钱包。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把心献给神，口献给神，但是我很难把财的那个主权来交给神。神啊，你做我的主，归信的不是主而是财。马太福音6章里面给我们教导，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侍奉 doleo 它是一个做奴仆的意思，它不是指我们平时的帮忙或者服务 serve， 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完全属于主人，听命主人，为主人而活，这个是圣经这个侍奉的意思。你不能又侍奉上帝，听上帝，主权交给上帝，然后又把主权另外分一半给马门，没有这回事。一个奴人奴仆属于哪个主人就是哪个主人，他用奴隶就是当时拥有权的那个名词奴隶来形容。我们不能够侍奉马门或者又侍奉神。马门原来的意思 Mammon 其实它是亚兰文来着，但它是一个财富财产金钱的意思包括在这里面。那这一节圣经呢，耶稣不是一条禁止财富的命令，而是一个做关于忠心或者敬拜的呼召。我再讲一次，这节圣经不是对财富的禁令，是一个忠心与敬拜的呼召。你一个人要向上帝忠心还是向钱财忠心？你一个人要向钱财跪拜还是单单向上帝跪拜？为什么耶稣在试探之一撒旦说你跪拜我把天下荣华富贵赐给你，耶稣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是单单哦 only 单单侍奉我们的神。因为这一节圣经已经体现出来，耶稣用一个比喻仿佛在告诉我们说，这个钱财跟上帝已经是平起平坐了，已经平起平坐了。那你要做一个选择，你怎么样不把钱财当做你的主人？那生活当中怎么样体现出来？你的钱财决定你的人生吗？你的钱财决定你的快乐吗？你的钱财决定你的满足吗？你的钱财决定你的安全吗？如果你说 no， 那么钱是上帝决定我的快乐，上帝决定我的满足，上帝决定我的价值，上帝决定我的安全，那么我们的上帝就是你的主。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这个不能侍奉那个，就要体现那个在我们当中成为的那一个主。 是谁，是上帝也好，是马门也好，无形当中我们一对照，我们就非常的了解。所以加尔文说，人的心是一座制造偶像的工厂，要把偶像给破碎，要把偶像破碎，然后树立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神。当然我在这里要解释哈，侍奉马门不一定只意味很多的钱，绝对不是指富人，侍奉马门也可能发生在不富足的人身上，是一定的。因为不富足的人，他为了赚钱，他可以牺牲他的敬拜，牺牲礼拜，牺牲他的诚信。而每一天关心着他仅有的收入的时候，他不关心他灵命的成长，这跟富不富足真的没关系。然后他关心的是把银行当作安全感，不是神。他关心的是在奉献的时候我要斤斤计较，然后呢我要奉献多少，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会想的是我到底要赚 这些我赚不赚钱，而不是问说神喜不喜悦。所以这个侍奉马门跟侍奉神不代表你是富人，也不代表我今天在批评富人，而是在代表你把钱已经看为你的主的人。也许你很贫穷，但是你却是在侍奉马门，阿们吗？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所以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心不要被占据。为什么耶稣有这么严厉的要求，一定要我们不要侍奉马门呢？因为两个神啊，如果马门成为你生命的主人，成为你生命的神，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规定呢？因为要求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说，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他对我们的要求说，你只要先求我的国和义，然后呢，你要学习施舍，让你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你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管好钱财、恩赐、才干等等，这一切是为了荣耀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但是如果以马门为你的神，你把马门紧紧抱住的时候，你就会依靠这个财富的保障，你的心情就会跟你银行的数字来有一些的发生改变跟起落。然后如果你以马门为自己的神的话，你就先求自己的益处了。我到底要为自己存多少的利益？我花钱的时候为什么会 AA 制？因为我想保留，我想有更好的生活，我啊，不断的为自己积蓄拥有，然后就成为财富的奴隶，然后荣耀自己，不愿意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最重要的是拥有财富是没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财富有没有拥有了你，拥有的你。如果你被这些财富拥有，你就说主啊，我从今天起我要认罪悔改，我把眼光投在你的身上，我不要被金钱捆绑，我没有安全感，没有依靠，没有保障，我要寻找这一位真神，生命的源头，求你帮助我。除了财富能够影响我们的忠心以外，绝对影响我们对神的依靠。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不知道你们生活里面有没有经历，我跟怀中是传道人，我们常常经历，而且经历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说钱财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生活，但不会捆绑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会贫穷到说，有的时候交学费，我们会跟学校讲，我们可不可以按期交，我们可不可以申请，那学校说可以啊，你申请，如果申请不到的话你可以按期交。然后呢有的时候贫穷到说，哎，那会考虑说以后孩子读大学，以后什么什么，以后老了，以后什么什么，也会影响。但是呢，就会让我们去艰辛的依靠神。我告诉你们，我们当传道从2009年毕业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神从来没有在物质上亏待过我跟怀中。即使要到那种说申请要付，因为毕业之后我们俩从没间断过在进修在读书，有的时候遇到那种处境的时候，神会感动一个人来我的家说我要见你，我说我没多少时间，不需要多少时间， 原来神感动他，原来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可能你们会说，哦，那你传道人有弟兄姐妹的爱跟帮助，那我们呢？我们靠什么？靠收入。你祷告主神给你健康，你会少花很多很多的冤枉钱。有个姐妹跟我们下乡传福音，每次我们每周都下乡传福音，每次她要下乡的时候她的孩子就生病，每次都这样。我说这么明显的攻击你没看到吗？你就跟主讲，我孩子即使再生病我也要去传福音，你信不信你得胜，主就医治你的孩子。这是她要面对的信心的功课。可是每一次她孩子生病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到他最后真的意识到说我要来学这个功课依靠神的时候，他的孩子就得平安了。真的弟兄姐妹，神可以从千万种的途径来赐福于你，来恩待你。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没有免过其他的灾难，但是我们坚信依靠神，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大大荣耀他的名。2005年我父亲确诊癌症，然后我们结婚有大大小小的灾难，什么我公公眼皮脱落去，然后大的灾难。我告诉你，差不多2019年的时候我的公公也得了食道癌，隔了1年我的婆婆得了肺癌，我们就从福建江苏这样两地跑，到现在他们还在。所以我去探访的时候，弟兄姐妹哭说，为什么这么大的灾难癌症会临到我。我告诉他我是上帝的仆人，上帝也没有让灾难离开我，我的家接二连三的，还有其他大大小小小的手术都不算，我这辈子就吃了4次的刀子。神没有把难处挪开，但是呢，神在每一个难处里面让我们真实体会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姐妹，真的不要依靠你口袋的钱。我的姐姐说，这个钱我不能动，为什么呢？因为万一家里有一个人什么的话，那我就要做预备。做预备是对的，但是我告诉我姐姐说，你不要老盯着那个钱就等着灾难来。真的某种程度上你是在等着的，可能你们没有意识到你是在等着灾难来。你不懂得明天是你的上帝在掌管，你不懂得我完全依靠这位上帝。你不要依靠你那仅有的钱，你积50万我们华人觉得不错了，但是一个癌症何止花掉你口袋的50万。我父亲第一天手术，第一天医生说预备20万，你那一点钱算什么？你还不如把主紧紧的抱住，不要去依靠。弟兄姐妹，不要去依靠，过一天感恩一天，过一天交托一天，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钱财像翅膀一样有可能飞去了，莫名其妙的就飞去，有很多的方法让你的钱就飞走了。那个无知的财主说，我的仓房，我的出产，我的粮食和财富，我的一切。神说，无知的人啊，为什么无知呢？他把所有的宝藏放在那里了，他不知道这一些是那么样的有限在他的生命里面。神说，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一切就归给谁呢？钱财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生命里面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罪，钱解决不了；比如死亡，解决不了；比如你的孤单，钱解决不了；比如你的灵魂，解决不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些依仗货财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钱财办不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它是非常有限。我们可以赚取钱财，但是绝对不要把眼睛定睛在你的口袋钱财上。如果一个人有钱他就安心，钱少他就焦虑，收入下降了他就怀疑抱怨，说明真正依靠的是金钱不是神。就是按这个话来评判我有没有依靠神，你是不是真的依靠神。 你是依靠你的钱还是依靠神？你明白这一句话，你就完全明白。你会不会焦虑？你会不会怀疑？你会不会开始抱怨？当然没有一个人做得那么好，求主帮助我们。乔治穆勒说，信心不是依靠我们所看见的，而是依靠那位看不见却又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他绝对绝对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信靠神就是承认神是一切供应的源头，而不是依靠神所赐的东西，不是看那个东西，而是看那一个源头。他是我的源头，他给我多少东西我就感恩，我就领取多少。主耶稣明明说了，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因为你需要的东西天父是知道的，他真的是知道的，他是父，为父的心肠。所以我们要省察，我最依靠的是神还是存款？我最大的安全感是神还是收入？如果你有质疑，或者你已经知道你的答案，等一下结束的时候，你真是要做一个认罪悔改。主啊，你帮助我把盼望、安全感都定睛在你的身上。你为我一生负责，你是创始又成终，你既然让我的父母生下我，你为我的一生来负责。最后是最实际的，在钱财上要有一些的操练。第一，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操练知足感恩的心。诗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给我们的一切恩惠。这是我们感恩的理由，因为感恩的人他会数算主的恩典，那么贪心的人他就会去计算缺失了。真正富有的人不是他拥有多少，而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从前也跟你们说过，我要求一个长辈一定要写感恩事项，他自己读着读着就哭了。是每一天很简单的感恩事项。我曾经在一个墙壁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我就觉得哇，我超满足，哇，我超感恩。我有饭能吃是恩典，我有工可做是祝福，我还能做工，对不对？我有家可归是幸福。所以我洗一大堆衣服的时候我很幸福，因为我有个家，虽然好累哦，袜子好臭哦，但我感恩我有家，有主同行，我好满足耶，就满足了。有主同行，忧伤的时候，难过的时候，跟主说一说。我跟我姐姐说，你不要一天觉得三次祷告那么困难，时时刻刻哦，走着行着躺着都跟主说哦。他也说，哎，确实好像祷告不是重担嘞，是一种享受哎。真的，一天几十回、几百回，想到什么跟主说，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好富足的人，因为主与你同在。还有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你软弱的时候，神爱你，没有离开你；你惧怕的时候，他在安慰你；你忧伤的时候，他鼓励你。你难道不满足吗？有主。真的有主就满足。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知足的人。那么当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感恩跟知足呢？可能就是我们的欲望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要跟需要我们真的搞不清楚。保罗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知足，接着或有余或缺乏或怎么样或怎么样，我都可以知足，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接下去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觉得你富有吗？是以你的家道为计算吗？所以不要看别人的家道，你要让自己成为那一个生命里面很富足的人。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要去搞清楚，我怎么样才能知足？主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要膨胀，我要学会一个感恩又知足的人。就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想要跟需要，想要的就是非常有限，我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有健康，有家人，有恩主，够了，这几样就够了，对吧？真的就够了。有一次我接待客人，我把床让给他，临时让我去哪睡呢？ 沙发又很短，脚又伸不出去，我的主啊，今晚咋过？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真的圣灵感动我说，你不是有两张凳子吗？把它摆开放沙发上，嫩嫩的沙发，因为有点嫩，就那样拼着睡。哦，主啊，太好了，两个凳子一摆，躺在上面，好几就睡着了。很简单，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有健康，有家人，有恩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生活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你想要的那就是加上一个更字，我天哪，那个更就不得了，把你搞的就是被金钱所缠累，累住了，让你一点喜乐都没有。更大的房子，更新的手机，更高的薪水，更好的车子，更多的存款，更高的职业，更好的衣服，太多的更。弟兄姊妹，你要搞好想要跟需要。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今天回家，你看着你的车库，你都要认罪悔改。不是我宣告，是真的。因为我去有一趟，我去跟一个姐妹搬家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叹息哈，他们家的那个调料是这种壁橱一格一格的，是放在仓库。三大格，印度的，什么国的，什么国的，他家就一个独生女。当我看到他仓库，因为我要去帮他把所有东西整到箱子里，才能够让那个大货车来运他的家，我就去帮，抽半天的时间帮他。我走进他仓库，他叫我搬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从哪着手。我心里一个意念说，你们家才三个人，不会吃过期吗？我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家好简单，为什么会这么多的调料？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啊，能不能少一点，简单一点？我都不相信那不会过期，因为三大格我看了，我真的傻眼了。一家就三口，我一个独生女，哦，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呢？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控制住自己想要跟需要。我今天看见这个我就要，今天看这个我就要。我孩子从小上超市的，他爸爸说，你买任何东西不要超过10块钱，有规定。现在每个月给他们50块钱，他们也会去自己去安排，为了让他们能够懂得懂得来理财。可是他们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上周二我女儿跟我们逛街，看见了一件吊带裙，又很露又很短，我一看我就不满意。然后呢，刚刚好服务员说我们要关门了，啊，我开心不得了，赶紧走。可是他不死心啊，他回家跟我讲理由，我又是花自己的钱啊， 又要让我留下遗憾啊，我很少买东西，难得我看见了一件衣服啊，然后呢你又不满意，你说的是太露，我可以平时不穿啊，到沙滩上我再穿啊，我可以搭一件开衫就可以了。他讲很多理由。我跟孩子说，好，明天妈妈带你去。到第二天的时候，因为如果你越掌控他不可以不可以，他会越想穿暴露的衣服，你知道吗？好，妈妈第二天带你去，然后上午一起穿，妈妈要去很开心。不，妈妈不会这时候带你去，每天早上是最宝贵的时间，妈妈学习你也学习。他就这阶段不是为了赚钱嘛，读圣经嘛，昨天一天给他拿了94块钱，有一天赚1块的，因为他爸爸说10张以上每一张1块钱，他一天基本都会读30张，问他他基本大概内容会讲得出来。晚上我们昨晚他爸爸问说，哎，那个圣殿是拿来什么作用？然后我老二就支吾了半天，他姐姐说耶稣把那个桌子都推翻了，不让卖牛羊鸽子，不就是为了让敬拜吗？因为他读过圣经，他知道，他就回答了。然后呢，有的时候赚14块，有的时候他会给他爸爸算，今天我读了多少圣经，我赚了多少钱，我又不是花你的钱还要去。然后呢，我就说好，那就下午的时间妈妈腾出来带你去。那带你去的时候，结果好了，没找到，没找到他回来的路上怄气，一句话没有，然后就躲在楼上哭，哭得我心烦，我就上去交涉了一次，说孩子少了一件衣服我们还能活，这个真的是可有可无了。他还哭，然后把我哭崩溃了。我就说孩子，妈妈呢一定会过去把这件衣服买到，因为我们去找的时候我没去找，因为我不喜欢，我都不赞同，但他找了一圈没找到。 我就在想应该是被买别人卖掉了，然后不说你看我喜欢你不买就被别人买掉，那么多人，你看超市那么多人。然后我就一路祷告，我走的时候我又告诉他，我说孩子今天你要学功课，我说第一我刚才去的时间是煮饭的时间，我为了煮饭要去买你这件衣服，你看看值不值。还有第二你这个裙子拿来你根本都没有试过，妈妈眼睛一看基本上会小，而且太露太短，但是我要去给他买，因为不买的话他会在那癫狂，要让他学习功课，我就去买。一路上我带着我小的，我就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今天能买到这个裙子，我知道这件裙子买来基本要废了，但是我还是要去买，我要让他学习功课。结果呢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找了很久，然后我小的也问服务员，问了他说应该没有都买掉。后来我走到一个就是都是花花绿绿的那种，特别印度人穿的那种，你就知道啥意思了。在那里面我真的看到了，我一拎认真看了一下，真是这个尺码绝对不行，等等你会佩服我为什么，你一看就知道。好了，然后呢就回来，我就告诉他，第二天他后悔了，然后下来跟我们说 Mom sorry然后 跟我道歉，然后 就讲了一堆。然后他跟小女儿谈的时候说尺码太小了，基本只能穿得上，因为他的想要跟需要他搞不清楚。后来就借此我又有教导他的机会了，孩子你想要跟需要你真的是要搞清楚，你的人生没有一条裙子是真的可以过的。今天我带了很多衣服给大家示范，我请一个弟兄 你上来帮忙我拎拎这个一堆的衣服，把你上来。谢谢弟兄帮我，因为很重，但是我要一件一件给大家讲，你就这样拎着好，谢谢。这一件呢是老人家的衣服，是在一堆的同学当中他剪完，老师说剩下没人要了，把他打包给他扔了。我一看这么好的质量，我说为什么要扔，他说是老人家的衣服，但我一看哇这质量真的很好，后面的版型是非常棒的版型。然后呢我回家呢就把孩子身上不穿的这个花边铺起一下放上去，我知道这就是一件很高档的衣服，但因为它外面颜色这么暗淡怎么搭呢，里面一定要搭一条很长的连衣裙，它就是绝对的绝配，非常美的。好，这是一件，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一件，今天你们来是有福了哈，会看到我是怎么设计的。所有跟姊妹们说，来听我上课，你是有福的。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小女儿的裙子，但这是我在家里穿着最高的，就是穿着率最高的一件衣服，因为它很宽松，夏天太凉快了，外面搭一个开衫，然后又不裸露。裙子把它开成裂，穿一个带子，系一个蝴蝶结，就是一条吊带，绝不浪费。你再看这一个衣服，像男生一样，单独拿起来一定很丑，一定很丑。但是呢，为什么要这个圆领呢？因为一搭起来娃娃领，它就显得年轻。然后搭配的时候，你下面可以搭配蓝色，可以搭配灰色，可以搭配这个颜色或者白色，但是绝对不要其他碎花的，绝对不搭。大家很经常看见我穿这件，对不对？我上帝给我恩典，我的姐姐她，我很多的衣服哈，应该说百分八九十都是她给我买。她说只要我到街上去看见公主分，就适合我妹妹。结果好了，买回来，我告诉你们是这么裸露的，露到这下面，这怎么敢穿？然后袖子是泡泡，夸张到就像宫廷的那种。拆下来我在上面，既然你是公主分，一个设计师他设计衣服，他的款式一定有他的思路的。那既然你是公主分，我就来个公主花样，这是我自己改。好，这条裙子的底下有很漂亮的花边，是我女儿的裙子，因为这个布料超级好，不可以扔。那它短了怎么办呢？ 女儿的裙子接上，你们我没说你们永远看不出来，但是她全身黑，穿起来有点老气，我这么公主风怎么办呢？拿一个海军领一搭就显年轻。这件裙子你们没有见过，如果单穿这样很老气，年龄会显老，但是我把孩子的一件衣服的领子一拆一搭拉，年轻五岁十岁。一件在国内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美菲牌子的衣服特别贵，但是当我姐姐买给我的时候，一试糟糕，我跟她讲你别给我买裸露，我是传道人要站在台上的，都是在国内要套装，都是很端庄，买了一个其他都端庄，袖子这么夸张很大，那怎么办呢？我就想着用牛筋粉肯定会破相，一针一针从里面挑，把它缝一圈，绝对的漂亮这件衣服。大家问我说，那你怎么会懂得这样的搭呢？神给我恩典，可能知道我要嫁给传道人吧。毫不夸张的说，我的衣服一辈子不买，我也不缺，因为我懂得搭配。什么叫搭配？我的妹妹开服装店，她告诉我，她嫁给本地人，所以她赔了很多地皮，盖了就是像就是几栋楼过去，他说他以前楼下是他做服装，楼上是给人家做家具城的，所以他告诉我说，姐姐呀，我们女人永远衣橱里缺一件衣服，其实 衣服绝对不是款式好不好看，衣服在于一个人懂不懂得搭，真的是任何的衣服在我手上会变废为宝，不怕告诉你们，我好几件的衣服是怀中的，一改非常漂亮，绝不浪费。所以姊妹们不要去求主，你说主啊你给我智慧吧，虽然不像珊珊师母那么会改，因为我过去有整整花两年的时间，别人假期去玩，我跑到一个做衣服的师傅那里去学缝纫，然后呢我爸晚年的中山装是服装里最难的 一种衣服，我做给他穿，我父母都穿我做给他的衣服。神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能够学会如何的来管理。这是我为姊妹们缝的裤子，如果你们有需要，这是今天给你们的福利，你可以找我缝缝补补，绝对没问题。可能你会说，哦，师母那么忙又怕占用你时间，没关系，只要缝简单的裤子，一条十分钟我就能搞定。一裁过去，我家特意买了缝纫机，是大型的工厂的，你们很多姐妹可以操作缝纫机，但是你们绝对不会操作锁边机，我家有这么大锁边机，都是工厂用的跟缝纫机，因为我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会跑到我的仓库去，我就开始缝缝补补，我觉得乐在其中。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是巴勒克斯夸过我的地方。他说，珊珊你的手艺很棒。然后大家会顾虑说我的时间不够，但没关系，我读书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跑去缝缝补补，如果我时间不够我也会说啊，我这周很忙，但是如果大家愿意让我来服侍到大家的话，我也很愿意来帮忙。那在这里当然简单的讲，如果你要裁裤子太长了，你不要叫我去比去改，你只要把它憋上去，比如说这条裤子长这么多，憋上去用那个憋针给它固定住给我，我就知道裁完是这么长，那我们设计的人就知道大概要剪这么多，因为卷进去再卷进去一点都不费时间，你也不麻烦，你一穿长多少憋上去，大头针憋住给我，然后放怀中办公室，我会给你弄好，也放怀中办公室。好，这是我给大家的祝福，希望我可以帮助到大家。在讲这个知足，在讲感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贪，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因为你心如果不膨胀的话，你的心便永远不会贫穷。那要把我们所需要的来交托给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一想，我们是想要跟需要，你一想的时候，你的钱马上就省下来了。不相信你这一周再去购买东西的时候，你问一问，这是我需要的吗？还是我想要的？我可以不买它吗？你一定是可以的。你可以努力，但是不要贪婪。你可以追求，但是不要比较。你可以拥有，但是却不被这些来拥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交给神好了。神说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都会充足。在这里我要唱两首歌，小时候我就会倒背如流的歌，因为我父亲每开始干活他就喜欢唱这首歌。其实是两首歌，我先唱一首，这是好老好老的歌了哈，就是我八九岁十来岁就天天听我父亲在唱。那个年代的弟兄姐妹都好喜乐，但是都好贫穷，他们都好喜乐，就唱这首歌。家有两万担，一日之三餐，若有金银堆成山，只能看一眼。家有两万担，一日之三餐，若有金银堆成山，只能看一眼。不要贪啊，不要贪，赚得世界赔上生命，真是不闪算，真是不闪算。有衣有食当知足，时时靠主的平安。感谢主，赞美主，跟随基督乐无边。感谢主，赞美主，跟随基督乐无边，跟随基督乐无边。我相信接下来这首不老应该你们也会唱。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听过吗？都没听过啊。要多唱这些歌会鼓励我们。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第二段，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第三段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奇妙中的奇妙，美好中的美好，乐意与我同行，永远是我救主。然后又从我最大力的唱到我的最大保障就是神，就结束哈。这是这一首歌，这两首是我父亲最爱唱的歌，每到做事的时候他就开始唱，真的很喜乐哈，来分享给大家。我们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一个贫穷的人，而是在神的眼里要成为富足的人。每当我们要欲望膨胀的时候，问这三个问题：这是我真的需要的吗？没有他我还能感谢神吗？如果神今天没有给我，我仍然相信他的美善吗？如果你的答案都是是的，那么你的心就已经在学习知足了。如果你说不是，那还是有欠缺，加油。好，另外呢，我们要操练的除了知足感恩以外呢，我们要操练的就是忠心的管理。管家不是拥有者，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神希望我们这一些钱财怎样的来使用？我的财富是否决定要荣耀神？我的金钱要不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管家， 我们要时常来提醒自己的。钱可以让人去比较、嫉妒、炫耀，然后控制别人、利用别人，但是钱也一样的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教会、在周遭的人、在支持宣教、在奉献、在神所赐给的各种资源，我们都让他能够积财在天，这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管理钱财呢？我们要把这个钱财积在天上，因为没有虫咬，也没有人偷。好，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他呢讲了一句话，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他呢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尽所能的去赚钱，尽所能的去省钱，然后尽所能的去奉献。神不会拦住我们去赚钱，当然我们不要占用敬拜他的时间，把心归给金钱。但是呢，神期待我们赚的时候，我们多多的去节约，然后呢，多多的去奉献。有很多的圣经故事也好，还有名人名言也好，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说这个富足的人啊，将来呢要哭泣了，因为他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咬了，他的金银都长了锈，然后这一切都要证明他的不是。这一切要证明他的不是，因为他只知道积攒在这地上，不知道成为智慧者，积攒到永恒当中。那这段圣经其实讲的就是他对富足的人说有这个苦难，他这个苦难是指上帝对他的审判。首先这个财物圣经里面说你的财物坏了，是指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的背景下，比如说他们的谷物、麦子、橄榄油、葡萄酒、农产品、仓库里的这些等等会坏的这些食物，然后呢他们就让它过期了、腐烂了什么的，然后衣服被虫咬了。为什么把衣服拿出来讲？因为在东方人的眼里，衣服是一个财富的象征。如果你读约瑟的故事，如果你读亚干偷衣服的故事，如果你读乃曼他是带着衣服当礼物的故事，如果你知道保罗说我没有贪图人的衣服金银，你就知道衣服是他们象征财富的一个表彰哈，一个彰显。所以圣经里面说，如果你这些衣服都被虫咬了，好像就说都没有用过，你却放在那里，如果你的金银都长了锈了，只为自己积很多在那里，将来神是要审判的，就以这一些来提我们的不是。所以弟兄姐妹，简单一点反而得神的赏赐。我来到美国，我有更深的感触，在中国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来到美国第一次，陈长老他搬家的时候，我去他家，因为神给我们很多恩典。我们从神学院过来的时候，他是17号要搬，然后呢，当时18号才说钥匙给我们，刚好差一天。可是我们祷告主啊，陈长老要给我那么大的床，要给微波炉，要给电视柜，这些我们搬哪里去啊？我们不能搬教会吧？主啊，你为我铺平道路，现在怎么办了？结果祷告完打电话给那人，那人说不可能，交房的说18号就是18号。哎，过了莫名其妙一会儿，他打电话说可以提前明天把钥匙给你。哦，我们开心不得了，因为陈长老说了，你不能我搬家的时候你也来搬，就会乱。对，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前前后后什么都为我们预备好，然后我们去搬，就在他搬家提前一天我们就搬。但是当我去看他那个那么大的豪宅，真的是豪宅，他后面的院子就是半座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他的家。但是呢，他要搬走，然后三角钢琴问我说你要不要，我说我没办法，我是租的房子，他都要送出去。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其实哈，越老要越轻松，越老 越简单。然后我就问长老说，长老你会舍不得吗？他说从人的情感，我住了几十年的房子，我肯定舍不得。他的眼睛泪花在飘，我的眼泪已经哗哗在下来了，因为我知道 我从国内也是住了几十年，我但是很能感同身受说他，我说主啊，我也舍不得你，但是你这是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然后呢，我就安慰他，勉励他。那是我那一天的经历。第二次经历的时候是古蕾斯师母搬家，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去了，但是古蕾斯师母搬家，我就忙忙碌碌搬，搬完之后他送我很多的东西，摆设呀，什么镜子啊，我们家 缺大镜子，哇，他镜子啊啥就 搬给我们。然后我就说师母你留着，为什么你留着？他说这些东西真的挺好，甚至他的一个摆设有个大象很漂亮，珍藏了好多年，但是他要送出去，你看他上课还送很多奖品，你知道吗？因为他感悟到了，他跟我说，他说珊珊你知道吗，这些在我这一辈就感觉很宝贵，我们藏着藏着藏着，他说那个我的老伴已经主接走了，我们都知道他昆华老师已经主接走，他说如果我再走的时候，我所有的东西我的孩子不会看上，你想想是吗？你守了一辈子的东西，等你走的那一刻，你孩子哪样会看上？怀中妈妈说为了娶老婆盖了一栋楼，请问我跟怀中现在会看上吗？不会呀、啊，真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拼了命的在这地上叽叽叽，到头一来你发现都是对别人来说是垃圾，没有人要。那为什么不简单一点，把你所能够积存的积在天上呢？不要等到你醒悟的时候，你发现那些都是累赘，真的那些都是累赘。常常旅行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拉一个行李箱到宾馆，你也感恩主啊，今天让我意识到我终于拉一个行李箱我也能过两天也很好你没有那么多东西，你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对吧？求主帮助我们。圣经的原则说慈爱的人他以慈爱待他，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他的赏赐神一定会偿还。这是对于管理的时候对人的方面，就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把万物从神得来的然后献给神。然后圣经里面除了对人的教导还有对神方面的教导。所以有一次我在做祷告的时候，我毫不客气地说，主啊你赦免我们有偷窃的罪，真是偷窃的罪，因为我们没有献上十分一。你会告诉我说新约没有，新约你告诉我哪节圣经要我们献上十分一，但是我告诉你新约任何的诫命一定都是高过旧约的律法，不相信你去查。旧约说不要恨人，不要杀人，新约说你恨人就是杀人，是更高的戒律。旧约说你奉献十分一，新约说你要把你身体都献上当作活祭，你命都能给上了，十分一还能给不了吗？所以不要说新约没有说十分一，我就是很单纯的说，主啊你叫我说全然束入你的仓库，以此试试你是否来请服于我，我就这么做。真的从毕业到现在，我跟怀中拿的工资我们从未间断过十一，绝对不敢拿神的钱。甚至有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孩子会收到阿姨舅舅国内都是红包包来包去包的，我就对孩子说十一奉献，因为这是收入，十一奉献。神说你这样试看看会不会让你缺乏，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试试看，神不让人试探他，但是神就在这一次用试探的口吻说，我鼓励你试试我是不是一个真神。我期间说过，既或我们传道人有缺乏的时候，但是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跟怀中，我们从没缺乏。你知道他穿的每一套西装吗？神感动我的姐姐，我们家的衣服就是他为我们预备，我们家的孩子衣服他为我们预备。他说我那么多钱我拿来干嘛，我上街购物我也开心，我就坐在需要的人身上不很好吗？很感恩，真的非常的感恩。不要亏欠神了，弟兄姐妹，你不亏欠神，神也不亏欠你。所以有一个信徒问我说，珊珊师母你是怎么做到你会这样的去爱呢？我说 我就抓住一节的圣经，它支持我一辈子，支持我一生。慈爱的人足以慈爱待他，所以我期间跟你说，我也忧虑啊，我也哭啊。然后主啊，你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我也以恩典慈爱待人。主啊，你赐福我。好几次的经历，以后跟大家来分享。五月一号，我接待了一个女孩子，她走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说：“你给她300块钱。”然后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的300块钱。”我去翻我的包包，301块。然后我就拿了抽屉打开那个小红包，我就放在里面，我就告诉这个孩子说，圣灵感动我给你的，你路上买一点吃的。就今年的5月7号，圣灵常常会感动我去做，在我生命里面好几次这样，主啊我都没有了，我给不出去，但是神说他是我的依靠，你就这样做好了。神也赐福我们，也没有缺乏，神也赐福我们，在他的里面也能够荣耀他的圣名。所以弟兄姐妹，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他就赐福给你有多少。你千万不要对神吝啬，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奉献十分一，教会又没干啥，然后呢我可不可以的。你不要为神当家，神说纳入他的库你就纳入他的库，我管他教会怎么花钱，那是将来上帝要向教会去要账，不是向我珊珊要账。我凭着单纯的心，神你教导我这么做，我就单纯的去做，我不再过问。我也跟我姐姐说，我每个月给妈妈1000块钱，我没有更多的钱给她，但是呢她有很多孩子，我也从来不问妈你钱花哪去了，她爱怎么花怎么花，她那么多孩子，她给她她也花不完，确实花不完。你不要过问，你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你的孝敬是你的孝敬，你对上帝的尊崇是你对上帝的尊崇。但愿我们对神对人都常存无愧的良心。最后我给大家布置作业，第一第二，你们可用我的可不用，就是每一天有固定的经文让你去思考，然后呢有一些的反思，但是第三第四请你们要去做它。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实际操练，每天为自己财务向神祷告，如果你缺乏也好，如果你充足也好，怎么花这个钱向神祷告，每天感谢神3项具体的供应，做一件慷慨的事情，检查自己最近一个月消费，找出哪些是属于想要跟需要的，然后本周不冲动购物，弟兄姐妹本周不要冲动购物，然后本周不因金钱忧虑，忧虑的时候怎么办，化为你的祷告去做祷告，然后尚未开始固定奉献的可以祷告寻求神，思考我怎么样要把神所托给我的资源来用在神的事工上，用在需要的人身上。然后呢最后背诵哦，上面的这一个哈，是选3项去做，不是叫你们每一样，当然如果你们每一样都愿意操练，你们的灵性一定不一样哦。然后最后一个是本周的背诵经文，任选一节，下一周虽然是怀中分享，叫怀中抽查一下有没有人背其中的一节，其实第一节最短啊。然后呢每人背一节，你们需要这些讲义的话都会在网站上来找到哈。如果你们没有拿到手上的作业的话，最后还是勉励大家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我真的是也是很认真的很真诚的把你的话语来分享。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不敢说我们做好了，我们常常在面对钱财这件事情上忧虑狂傲跌倒膨胀，我们没有活出当有的基督徒的信靠喜乐以及供给的这一些品德。主啊，恳求你连续我保守我们，主啊，恳求你洁净我以及洁净弟兄姐妹，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里面讨你的喜悦。圣灵，我们宁可受你的责备，也不愿意变得麻木。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将来真的被你称赞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一切的供应，不但让我们今生得百倍，主啊，还让我们来世得永生。 主啊，真的谢谢你让我们这么富有。主啊，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当中有缺乏的，主啊，你要帮补我们，因为你应许你是我们的牧者，你应许那困苦人呼吁的时候你就垂听，你没有藐视也没有忘记困苦的人，求你降下你的福分，主啊，用千万种的方式请福于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荣耀你，依靠你，谢谢主。当弟兄姐妹回到各自的家，求主护送，求主保守，无论我们是感恩还是沉重，主啊，你依然在接下来的时间来动工，谢谢主，荣耀归于主，祷告交托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主祝福大家。